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我们分享旧约的小先知书，今天他仍旧按章按节分享撒加利亚书中的异象，讲到以色列得到洁净和复兴。好，请翻开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这次的题目是新的衣服。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圣经，愿我们以敬虔的心来学习主的话语，尊主为大。好，请翻开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我们来研读圣经的教导。在第五个异象中，天使让撒加利亚看见约书亚。约书亚当大祭司的时候，祭司所罗巴伯负责圣殿的重建工程，约书亚与所罗巴伯并肩而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每当你想替主做工，或者蒙召要去为主做工的时候呢，撒旦呢总是来抵挡你。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我确实觉得当我们对付撒旦的时候，圣经中有一个模式，那不是直接对付他。我听见过有人说，撒旦，我斥责你。每次听见这样的话，我都会打颤，因为我很确定，撒旦在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但你是谁呀？犹大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辩的时候呢，撒旦大概想冒犯摩西的尸首，米迦勒站在那里，他们俩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米迦勒并没有破口大骂撒旦，他没有大声的指责撒旦，天使长米迦勒呢只是说，主责备你吧。米迦勒并没有说我斥责你，而是说主责备你吧。这是挺有意思的。而在这里呢，撒加利亚看见撒旦站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右边，想要与约书亚作对，约书亚呢则站在耶和华的天使面前。主对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因此我认为如果你想责备撒旦，那么你应该这样对他说，而不是说，撒旦我责备你，或者甚至说，撒旦我奉耶稣的名责备你。我呢总是喜欢让主在我与撒旦之间，我觉得这样做呢更为安全。在这里呢，神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里论到撒旦，他就好像一个燃烧的木头，一块柴火，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在新约圣经用这个句子来描述我们赢得失丧的人归主，就是说我们赢得失丧的人就如同从火中抽出一根 燃烧的柴一样，他们几乎落在地狱中了。但是因着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荣耀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领受了，他们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三节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这里说到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天使面前。在圣经中呢，衣服就代表一个人的义行啊、就是公义的义。污秽的衣服则表示以个人自以为义，或者说呢，他的义是他为自己造成的，或者借着自己的好行为而得着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说到他在律法下的努力，讲到他自己与律法的关系的时候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到第九节里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这里的意象显示，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耶和华面前。先知以赛亚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呢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想在我们自己的义中来向神呈现自己，这是多么的愚昧呀。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让我告诉你这个礼拜啊我为你做了什么吧。主啊，你坐下来让我自己夸奖一下自己吧。我想在自己的义中来向神呈现自己，但在神的眼中呢，我的义却像一件污秽的衣服。在启示录中，约翰看见神的圣徒穿着细麻布衣服，纯洁而且干净。细麻布啊，洁白的细麻布，那就是圣徒的义。圣徒的义指的是什么呢？圣徒的义是因为你相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获得神称你为义的。如果我能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而我却还靠自己的义和良善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就是极其愚昧的，这是毫无意义的。既然神愿意在耶稣基督的义中接纳我，而我呢还靠着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那我是绝对愚蠢的。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啊，神为我脱离罪孽的时刻，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那个使者说，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接着又说，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就是我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以在基督里穿上义袍啊！我要告诉你，这是在我整个基督徒生涯中最荣耀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就是从罗马书中领会到的。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说，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见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啊，你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呢就能住在我的院宇里，在那里审判众民。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第六个意象。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呀，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里呢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都提到苗裔。苗裔呢就指的就是耶稣，从耶西的本必发公义的苗裔，这苗裔就是耶稣基督。这里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在遥望荣耀的国度时期，当大卫的苗裔耶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罪孽要在一日之间被除掉，主将会掌权。到那时候，个人都要平安地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而不会害怕。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好，我们进入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殿或作石。接下来呢，这个意象好像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机械装置。祭司每天的其中一项工作呢，就是给会幕里的灯台金灯台啊加满油，因为神命令祭司要使这灯常常点着。会幕里的金灯台呢，象征以色列 是世界的光，或者说神要借着他们向世人发出他的光。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嘱咐教会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呢，就是要他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不可以让光熄灭。所以呢，祭司每天要添一些油在灯台的杯子上，每天的例行公事会让你感到枯燥乏味。哎，比方说洗碗呢，哎呀，或者替孩子换尿布等等，你每天都要做这些事，你就会感到厌烦。所以呢，人总会想出一些点子来让自己呢不必做事，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装置来减轻我们的工作，对不对？啊，你做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如果我这样做啊，把这个绑到这里来，是不是就可以方便一点啦？啊，总是想做得更轻松一些。所以作为一个先知，撒加利亚呢忽然心生妙计，哎，如果有管子能够接到这个橄榄树上，橄榄油呢就能够经过管子直接的流到灯盏中了，把灯台的杯子灌满，那就不断的会有油了。所以呢，先知撒加利亚看见了这个新奇的装置，哎，有管子从橄榄树接到灯台上，把油注入杯子里。他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常常都有橄榄油却不会缺乏。天使问他，你明白这意思吗？他说，哎呀，我不明白。接着与他说话的天使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象征比喻啊、异梦异象中，油就是代表圣灵。因此耶和华说，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也就是说呢，圣灵是能力供应的源头，你要通过圣灵去做主的工。神的工作啊，例如把灯台灌满油啊等等呢，都是分派给祭司的任务。但是神的工作不是靠我们的势力或者才能才能达到的，那是单单的靠神的灵，神的圣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投入神的圣工之前，必须要先寻求圣灵的带领，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为耶稣基督做工而能成功的秘诀呢，就是在于圣灵是怎么样运行的，以及我们怎么样与圣灵配合。因为神的事工不是依靠势力，更不是依靠才能。势力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指集合军队啊，调兵遣将，或者调兵遣将的军委会。才能这个词呢，就是力量。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强行做神的工啊，设法要强迫他们的朋友接受福音，设法用强硬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有人问我，哎，怎么知道某件事是主的带领呢？怎么知道神要做什么事呢？我常常对这些人说，神呢总是引导我们走向敞开的门，如果神把门打开了，你就进去吧，但是如果神把门关上了，就不要把门砸开。我们呢往往就在这方面犯错了。我们常常会想，哦，神要我做这件事工啊，但是那道门关上了，我们就是，嗯，好吧，我们就把那道门砸破，把它推开，我要进去，我要这么做。 结果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努力和时间在一个胎死腹中的计划上。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啊，说到他的经历。几年前呢，他到德克萨斯州的布鲁克城一间浸信会教会讲道。琼斯牧师在那里牧会。琼斯牧师对史密斯牧师说，哎，你知道吗，过去呢，在我的侍奉生涯上呢，实在是很厌倦去推行计划。我们决定在教会中不会支持任何计划，如果那个计划无法自行发展，我们呢就让它渐渐的消失吧。琼斯牧师又说，你会感到很惊讶啊，这里很多事工呢都会不了了之，就是不要再强硬的去推展任何的计划，我们让圣灵按照他的心意在教会中运行掌管，如果哪一项计划不能自己进行呢，我们就让它有尊严的消失。他们甚至连主日学也停办了。史牧师说，啊，这真有意思啊。琼斯牧师说，这很好啊，我们喜欢这样啊。他们的教会呢规模缩小了，但是我认为呢这样也是对的。教会呢往往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强硬的去推展一些计划，力图使某项计划成功，竭力的组织并且动员一些有能力的人去完成神的工作。但是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研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请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宝贵的教导。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从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信仰问题，请别错过。有位朋友来信说，前几年我重生了，以前我是天主教徒，我丈夫仍旧是天主教徒，我们时常谈信仰上的不同看法。我知道神垂听了我奉主耶稣的名所做的祷告，可是我丈夫还是相信必须借着玛利亚和圣徒们来祈祷。圣经中是否有经文告诉我们，赞成或反对借着谁来祷告才正确？是借着耶稣呢，还是玛利亚呢？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之间呢，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所以有了基督耶稣那就足够了。不过在圣经中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说到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当然如果耶稣是天主教徒，他就不会相信自己有兄弟了。但是圣经记载，当时耶稣在加百农传道，有许多人挤着他，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们来到那里，他们却进不去。有人呢就替他们传话，告诉耶稣，哎，你的母亲和弟兄们在外面呢。耶稣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看了看周围的群众，就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换句话说呢，他没有停下来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出去看看我的母亲。他应该感激母亲来看他，就立刻出去看望母亲或者顺从母亲了。但是呢，他 他却以遵行父神旨意为首要的任务。
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宝贵的教导，在这里感谢支持并为我们这个节目带导的朋友和肢体们。好，下次呢，我们继续查考撒迦利亚书中的意象，欢迎您到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